今天的读经是从启示录第一章。
我哋今日嘅读经系启示录嘅第一章。
第九到二十节。
九到二十节。
请大家起立。
请大家起立。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摩岛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以以弗所、斯梅那、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 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这垂到脚，胸间梳着金带，他的头以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的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神的话，
应该是神的话。
花必草必枯干，花必凋残。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
为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唯有我哋神嘅话必永远立定。
大家请坐。
大家清楚。
今天我们开始这个启示录的讲道系列。
今日我哋开始启示录嘅呢个讲道系列。
我的计划就是在十三次的讲道当中把整本启示录讲完。
我嘅计划系喺十三次嘅讲道中。
就按照这个次序来讲，就是这是
三次次序来讲。
所以除了前言和结语，
除了这个前言和结语，
全部都是七，
全部都是七。
所以如果神允许的话，
如果神允许，
那我们就会在降临节之前十三次讲完。
我们就可以在降临节之前的话将这个系列讲到讲完。
然后我们今年也会继续讲诗篇一百十九篇。
我们今年也是会继续讲诗篇的一百七十九篇。
还剩下五次。
还剩下五次。
那至于约翰福音，那么我们就要延到那个明年。
至于这个约翰福音的话，我们延到去明年。
因为我内心实在很渴望与大家分享这个启示录这本书的信息。
因为我内心里面是很渴望去跟大家分享这个启示录的信息。
特别经过了去年一整年的这个疫情。
特别是经过了一整年的疫情。
然后今年又面对政府种种的撕裂政策在压迫着我们的基督徒的宗教自由。
特别在这次而家这个政府的话是有对基督教的这个宗教自由有更大的压力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基督徒更加紧迫的需要理解启示录的信息。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 更加迫切的这个要求去了解这个启示录。
因为对于许多信徒来说，启示录仍然是一个封闭的书。
因为对于很多信徒来讲，启示录还是一本被封闭的书。
那当我们开始进入这个启示录圣经的最后这本书的时候，
当我们开始去接触这个启示录这个圣经的最后一本书的时候，
我们必须理解一件事。
我们必须理解一件事，
就是这件事我不会在每次讲到都重复。
这件事我不会在每次讲到都重复，
就是有关这个启示录呢有不同的权益，不同的理解，
就是有对这个启示录的话很多人有不同的这个解释和理解，
就是按照这个时间线来看，
从这个时间线来看，
就是这个是上周我们看过的这个图，
这个是上一周我们看过的图，
所以我们就有一些人呢他们理解权益这个启示录呢，就是把启示录当作是预言耶路撒冷在主后七十年的那个攻打被攻倒。
有人是这样理解，就将这个启示录是解释成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耶路撒冷被攻打，
或者是在第五世纪罗马帝国的倒塌，
或者是五世纪的罗马帝国的这个崩塌。
所以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启示录的发生就是在第一条左边的那个红线附近，
就说这个启示录的话开始的话就是第一条红线附近，
跟我们这后面的人没很少有些关系，
跟我们以后的人的话关系不是很大。
另外一种权益呢，
另外一种解释的话，
就是把启示录当作是关注一些在西方基督教历史里面一些重要的事件，
就是将这个启示录的话是解释成是西方基督教历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的描述，
所以变成跟当初初期教会，就是初期教会那左边红线那个时代很少有什么牵连，
就是跟这个红线左边的这个当代社会的话没什么牵连。
然后另外一种第三种的理解呢，就是把启示录呢把它当作是只是关注到世界末日，就是历史的终结附近所要成就的一些事。
另外一种理解就是将启示录是理解成是在未来这个历史终结那阵时要发生的事，
变成了与初期教会很少有什么关系，
与这个初期教会的话没关系。
这第三种的就是我们很有名的按照这个叫做时代论的理解。
第三种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时代论的理解。
那我们要看启示录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但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用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把它看作就是代表性的看到神的力量跟魔鬼的力量在对抗。
就是看到是代表性的是神的力量和魔鬼的力量来对抗，
一直到最高峰的时候呢，就是神要拯救他的子民，
在这个最高峰的时候神要拯救他的子民，
然后审判属于撒旦的那一党，
然后去审判属于撒旦的那一党。
所以在整个历史当中，
在整个历史当中，
就是从第一条红线到第二条红线，
就是从左边的第一条红线到
第一条红线，就是耶稣第一次到来，第二条就是耶稣第二次到来。
第一条红线是耶稣第一次到来，第二条红线是耶稣第二次到来。
所以在启示里面我们看到种种不同的记号或者是象征性的代表，在历史整个历史当中种种不同的事件。
所以在启示里面的这个所提到的这个意象的话，就是历史当中不同事件的这个代表。
可是一个记号呢可以应用在不同的事件当中，
但同一个记号的话可以应用在不同的事件当中，
所以不是一对一的那一种关系，
就不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
更重要的就是呢，所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整个时代，就是从第一条红线到第二个红线。
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整个时代，就是从第一条红线到第二条红线，
所以这个时代就被称为教会时代。
这个时代就是被称为教会时代，
或者是被称为是末日，
或者是被称为末日，
或者也称为日后，
或者是被称为日后。
所以你看这个很妙，就是第一条红线的左边被称为主权，
所以第一条红线的左边的话呢被称为主权，
然后第一条红线的右边被称为主后，
所以第一条红线的右边的话称为主后。
当你看第二条红线的时候，
当我们看第二条红线的时候，
左边被称为是今世，
左边的话是被称为今世，
右边被称为是来世，
右边嘅话被称为来世。
所以常常呢，我们会听到有人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哋会常常听到有人问咁一个问题。
哇，最近很多这个天灾，是不是末日快来了？
最近好多天灾，系咪末日要嚟啦？
那我听到的时候，就心里两个反应。
我听到之后，心里边两个反应。
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末日其实我们现在就活在这个末日，甚至末日是在从第一条红线，耶稣第一次到来之后已经开始了。
事实上，我哋而家活在，早就一直系活在呢个末日里边，就系我哋从第一条红线开始就已经开始噶啦。
可是，如果你指的这个末日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
但如果你指呢个末日嘅话，系指耶稣第二次到来嘅时候呢？
那我们根本不用去猜。
嗱，就我哋就根本唔需要去猜，
因为没有人知道，
因为冇人知。
OK， 所以呢，有关这个启示录这本书。
所以有关启示录的这本书
有很多有其实 很多不同的理解，但可是有关这个写作的时期
有很多不同的理解，但是写作的时期呢
一般都是有两种的观点。
一般有两种观点，
小少数的观点呢，就是他在主权不是主权，就是在70年代，就是耶路撒冷倒塌的那之前写的，
就是一个咧讲法咧，就系呢个系喺耶路撒冷被攻占之前啊，主后70年之前写嘅。
那个时候就是尼罗皇帝的时代。
嗰阵时系呢个尼罗皇帝时代。
或者可以说是在公元或者是主后95年写的。
或者系喺呢个主后嘅或者公元嘅呢个95年写的，
就是在多米先皇帝的时代写的，
就是那个多米先皇帝的时代写，
那是多数的人学者这样的认为，
多数的学者是这样认为。
可是无论是你采取或者是你站在哪一个的阵营里，
不理你是在用哪个同意哪个观点，
我们只需要抓紧一个重点，
我们需要找住一个重点，
就是这本书的背景，就是对于信徒很大的遭遇很大的逼迫的时候，
这本书写作时间是这个信徒遭遇很大逼迫的时候，
就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
就在罗马帝国那个时候。
所以使徒约翰他在要针对信徒他的信徒的心理的一个问题，
所以使徒是要针对信徒心里面的一个问题，
甚至我们今天这些信徒也一样，
甚至我们今天的信徒都是一样。
一方面我们相信神的国已经开始了，就是第一条红线上面写的，就是神的国已经立定了。
一方面我们相信神的国已经立定了，就是从第一条红线开始，
神对历史掌管主权，
神对历史掌管 有主权，
而且基督也快要回来了，
而且基督也快要回来了。
可是偏偏这个邪恶的势力却非常的张狂，
但是偏偏这个邪恶势力是非常张狂，
而信徒也继续的遭遇逼迫，
而信徒的话也继续的遭遇逼迫，
是不是非常可怕的逼迫，
甚至是很可怕的逼迫。
所以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鼓励信徒，
所以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鼓励信徒，
特别是在这个教会时代里面，
特别是在这个教会时代里面，
所以包括我们在内，
包括我们在内，
就是我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妥协我们的信心。
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不能够妥协我们的信心。
因为那些站得稳，知道最后的必定要得到奖赏。
因为那些站得稳，可以坚持到最后的，必定会得到奖赏。
同时我们也看得非常的明显。
同时我们看得很明显。
就是那些逼迫我们，无论在用什么方式逼迫我们的呢，他们也要受神的审判。
就是那些不论是用什么方式是逼迫信徒的，都要受神的审判。
而且我们也会注意到，
而且我们会注意到，
在这个左边 的线就是说启示录的一开始的时候，很少提到后面那一条线的，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
启示录很少提到这个耶稣再来之后，
越到这本书的后面，
越到这本书的后面呢，
更多提到耶稣的第二次再来，
更多是提到耶稣第二次再来。
所以我们将会看到呢，在整个 教会时代里面，
所以我们将会看到在这个教会时代里面，
或者是我会用不同的字眼，教会时代或者是末日或者是日后，在这段时间里面呢，这个奖赏和审判都会用不同程度的被表达出来，
或者是这个教会时代，或者是末日，或者其他的这个描述，就是奖赏和审判的话都是 会一起来到。
然后一直到最高峰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而最高峰的时候呢，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因为到那个时候，不只是不信的人要受审判，
因为到那个时候不单只是不信的人要受审判，
甚至他们的罪魁祸首就是撒旦和那个 两只禽兽也要受审判，
甚至他们的首领的话，撒旦和两只兽的话都要受审判，
要受永恒的审判，
要受到永恒的审判。
然后另一方面呢，信徒被进入新天新地，就是与主永远的在一起。
而信徒的话要进入新天新地，同主是永远在一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第一章今天要讨论的、要思考的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就非常深入的来介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第一章里面一开始的话要深入去介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因为他不只是万王之王、永恒的神，
因为他不单只是万王之王，是永恒的神，
他还是万物的审判者，
他也是万物的审判者。
那我今天从三方面来看，
我们今天从三方面来看，
第一方面就是启示，第二方面就是证人，第三就是人子耶稣。
第一个呢就是启示，第二个是证人，第三个是人子。
那第一章的头三节呢，给我们一个整本书的一个轮廓，一个概念。
第一章的话呢，给我们整本书的一个是概括。
因为整本书就是耶稣基督对他的教会的启示。
因为整本书是耶稣基督对他教会的启示，
所以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整本书第一句话的话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我们可以理解为有关耶稣的启示，
我们可以理解成是有关耶稣的启示，
或者理解为从耶稣来的启示，
或者是理解成是从耶稣来的启示。
所以这个过程，这个启示的过程，
所以这个启示的过程
就是从神赐给耶稣，然后耶稣给使者，然后使者才给约翰，约翰给那个信徒的群体。
就是从神到耶稣，耶稣赐给使者，使者给约翰，约翰再传给这个信徒。
结果有时候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
有时候讲话的是神，有时候是耶稣，有时候是使者。
所以有时候讲话的是神，有时候是耶稣，有时候是使者。
然后这个对给予约翰的这个启示，不只是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所以给这个约翰的这个启示的话，不单只是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
因为不只是被听到而已，
不单只是被听到，
而且还是看得见的，
而且还可以看到。
所以就是这些意象，
就是这些意象
是给约翰当作见证人来看，
就是给这个约翰当见证人来看。
然后这个启示是有关必要快成的事，
这启示是必要要快成的事，
这事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事，
这事情不是突然冒出来，
因为这事呢就是老早在但以理的时代已经神已经给但以理看见了。
因为在这个但以理的时代的话，神已经被但以理看见过。
如果大家熟悉但以理书的时候，在第二章尼布加尼撒王他做了一个梦。
如果我们熟悉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第二章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的话是发了一个梦，
他醒过来他不知道他梦到什么，
他醒了之后不知道他梦了什么，
所以他召了全国的执事让他们来告诉他梦见什么，而且来解释给他解梦。
所以他去召了这些所有的这些全国术士的话呢，要讲给他知道他发了什么梦，
不然的话他们全部都要被灭绝。
如果讲不出来的话就杀了他们。
那但以理他是被从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个年轻人，
但以理是被从这个耶路撒冷掳到这个巴比伦的耶路撒冷，
所以他就向神祈求怜悯，所以神在夜间的梦给他看见一个意象，就是这个梦。
他向神求怜悯，所以神在意象中的话就给他看到这个梦，
所以他单单尼尼要向尼布加尼撒王解梦的时候，告诉他的梦并解梦的时候，
当这个但以你要向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去解梦的时候，
他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就是2章28节，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加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所以但以理告诉王他的梦是什么，
所以在这里的话，这个但以理是讲给这个王知他发了什么梦。
我们就如果你熟悉你就知道，是讲到有一个大人像，头是金的，胸是银的，肚腹是铜的，脚是铁的，还有那个铁加泥的。
所以他是讲到，如果我们熟悉的话，是讲到一个大的人像，是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同埋呢个泥同铁夹杂的呢个脚。
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个但以理的这些记载跟今天约翰写的这个启示录来做比较的话，
如果我们将但以理书同埋今日我哋读嘅呢个约翰所记做嘅呢个记载嚟做比较嘅话，
但以理是活在大概5-6个世纪之前，
但以理系活喺5-6个世纪之前，
神已经向他显示，神已经向但以理还有其他的先知显示将要发生的事。
神已经向嗰啲。他和其他的先知去显现将来要发生的事，
这些发生的事就是在耶稣死后，就是在末日，在日后要发生的事，
就是这个在末日，就是耶稣死后复活之后的这个事。
所以如果启示录里面记载的所记载的就是将来必要成的事，必要快成的事。
所以如果他记载的是这个将来快要被成的事，
不是将来必要快成的事，
必要快成的事。
那对但以理所说的就是日后必有的事。
就是对但以理来讲的话，就是日后必有的事。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不一样，这个差别。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区别在哪里。
最后呢，这个启示呢，它并不是一般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的一个启示。
所以这启示不是满足我们好奇心的事，
或者是对将来的一些预测的一些事件，
或者是对于将来预测的事。
我们知道 有一个叫做诺查丹马斯 Nostradamus， 他不是预示将来又发生什么事吗？
我们知道有些这个星象家什么好像诺查丹马斯的，他也讲过将来要发生的事，
或者是古代的一些圣人，他们也写过一些将来要发生的事，甚至今天你看那个 Yahoo News 也说哦，将来要谁要做总统等等这样的一个预测，
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术士的话也讲过将来要发生的事，比如或者将来谁要做总统等等预测。
启示录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这是神的启示，所以神的启示要求我们在道德上的回应。
启示录最重要的是这个是神的启示，所以要求我们信徒作为作这个道德上的回应，
就是那些相信并遵循的，所以这里说就是听还且去守的，他们必定要蒙福，就是有福了。
就是那些相信和持守的人的话是必定有福，
那隐含在背后的就是说如果你不守的话那就有祸了，
或者这样讲，就是如果你不守的话就有祸。
那我们要遵守遵行顺服的这个理由就是日期近了，
因为我们遵行的这个理由就是日期近了。
这里所指的这个日期近了就是说耶稣死和复活之后呢，这个末日就已经开始启动了，就是已经转了那个好像是以前老的那个钟一样，已经转了，它慢慢就开始要动了。
因为这个末日的话，从耶稣受死和复活之后的话，这个时刻已经开始，就好像我们以前旧那种钟的话，上足了年之后一松它就开始哒哒声走，
到最后的时候就会停下来，
到最后的时候他会停下来。
所以同样的，这个耶稣的死和复活启动了这个末世，到最终的时候又是要回来。
所以耶稣的这个受死和复活启动了这个末世的话，最后他会从第二次回来，
他是作为一个君王回来，
佢作为一个君王翻嚟。
当时的君王跟现在的总统不一样。
当时嘅君王同而家总统唔同。
因为君王的工作里面 job description 里面也包含着要审判，做一个审判官。
因为君王嘅呢、这个职责里边嘅话，系包括系做审判官。
但是在耶稣回来之前，
但喺耶稣翻嚟之前，
他也在不同的方式来过，反反复复的来过。
佢亦系重重复复咁样来过。
他的到来就是在不同的程度上审判这个世界。
佢嘅到来系喺从唔同嘅程度上面系审判呢个世界。
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些灾祸的发生。
所以我哋常常睇到一啲灾祸嘅发生。
所以我们从这个第一段我们所学习到的是什么？
所以我哋从第一段学习到嘅系乜嘢呢？
我们的神是在看到我们这些他的子民面对种种不同的挣扎上，向我们启示他的旨意的神。
我们的神是在我们信徒遭遇到不同的这个征战的时候，向我们发出启示的神。
无论我们所面对的挣扎是什么，
不理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征战是什么，
我们的神不是站在一个角落那边安安静静的坐着看着观看我们。
我们的神不是静静地坐在旁边做旁观者的神。
所以在整本启示录里面，他已经向我们显示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属灵事实，属灵现实。
他向我们描述了这个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要面对的这个属灵的现实。
同时他也对我们有一个要求，
同时他对我们有要求，
就是我们要忠心的顺服的站立的稳，
就是我们要忠心顺服站立得稳。
第二方面就是证人，
第二方面是证人。
所以看到了这个有关这个启示，
所以看到有关的启示。
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启示的证人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们看一看这个启示的证人是怎样的情况。
约翰他介绍自己是这个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和约翰书信的同一个约翰。他介绍自己呢，是我们的弟兄，是我们主内的耶稣基督里的同工。
约翰就是这个写这个约翰书信和这个启示录的这位约翰，他介绍自己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和同工。
他与我们分享三个因素，三个成分。
他与我们分享三个因素，
就是患难国度和忍耐。
就是患难国度和忍耐。
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三者呢不能够分开，我们要一同来理解，因为他们彼此的解释。
重要的话，他这三个要素的话不可以分开，他要合在一起来做解释。
首先我们在第一章第六节的时候，约翰已经告诉我们基督使我们成为国民。
第一章第六节这里就讲到是基督使我们成为他的国民。
所以我们在基督的国度里，我们一同做王，一同统治。
在基督的国度里面的话，我们一同做王，一同来统治。
可是我们能够在这个国度里统治，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忍耐的承受这些患难。
我们可以在基督的国度里面统治的话，是因为我们忍耐了这个挑战。
所以在基督里呢，我们承受这一切的这个，在耶稣里承受这个重要性是什么呢？
我们在耶稣里面承受的这个重要性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承受这个患难，是因为我们跟随耶稣。
我们承受这个患难，是因为我们跟随耶稣。
所以呢，我们在耶稣里，我们也要按照耶稣的模范来面对这个患难。
所以我们在耶稣里面的话，要按照耶稣的榜样去承受去忍受这样的患难。
因为耶稣他虽然是君王，
因为耶稣虽然是君王，
当他在地上的时候呢，他承受忍耐这些患难，一直到他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承受这样的患难的话，直到他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最终他才够在天上掌权作王。
所以他最终才可以在天上掌权作王。
所以有一位圣经学者，他这样描述的很美。
所以有一位圣经学者的话描述得好美。
他就是说，当我们在信心里忍耐这患难的时候，
所以佢话我哋喺信心里边忍耐咁样嘅患难嘅时候，
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
我哋与基督一同作王。
这样的一个作王呢，就是我们面对磨练的时候，我们没有妥协我们的信心。
我哋可以咁样做嘅话，系因为我哋面对磨难嘅时候，我哋冇妥协我哋嘅信心。
那是第一方面。
呢个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我们作王呢，也就是说我们要克服我们生活中的罪。
第二方面嘅话，就系我哋要克服我哋生活中嘅罪。
然后第三方面。
然后第三方面，
就是我们以基督认同他的死，他的复活，然后我们也可以控制着死亡和撒旦。
所以我哋如果系认同耶稣嘅呢个死同埋复活嘅话，我哋亦可以战胜撒旦。
所以这三方面就是我们做以基督一同作王忍受患难的一个方式。
呢个就系我哋三方面同耶稣一同忍受，然后一同作王嘅呢个关键。
所以因为约翰他是一个忠诚的见证人，
因为约翰是一个忠诚的见证人，
所以耶稣就让他写下他所看见的。
所以耶稣让他写下这个他所看见的。
这样的一个权柄之前只是给旧约的先知们，
以前这个权柄只是给这个旧约的先知的。
比如说以西结、以赛亚、耶利米，他们有一个意象，然后他们写下他们所看见的。
比如说以西结、以赛亚或者耶利米，他看到这样的意象，然后写下来。
可是这些旧约先知他们的任务当中有一个特性，
但他们旧约先知的话，他们的使命当中有一个这样的特性，
因为他们的任务就好像一个律师一样，
因为他们的这个任务就好像一个律师一样，
所以他来到就是要指控这些违约的子民。
他来的话是要指控这些违约的子民。
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启示里面讲到许多有关审判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启示录里面的话是包含很多的这个审判。
所以约翰被派判到这个任务去写信给七个教会。
所以呢约翰就会派来写信给这个七个教会。
这些书信里面的资料大部分都是有关审判。
这个书信里面的大多数的这个信息的话是有关审判。
然后这审判的对象有两种。
审判的对象有两种。
第一方面就是那些世界上不相信的人。
第一种呢就是这个世界上面不相信的人。
这些都是很明显的，不是吗？
这个很明显，是吗？
可是另外一种可能我们没有接触到。
但是另外一种或者我们没有觉察到。
就是在教会里面那一些妥协他们信心的人，
就是教会里面那些妥协他们信心的人，
他们也要面对这些审判，
他们也要面对这样的审判。
所以对世界的审判就是让我们教会可以得到鼓舞，
但是对世界的审判使我们教会可以得到鼓舞，
因为知道那些逼迫我们的人肯定决定会受到审判，
因为知道那些逼迫我们的话会肯定受到审判。
那对教会里面这些妥协的人的审判又怎么样呢？
但对这些教会里面已经妥协了信心的人是怎样呢？
无论我们妥协的理由是什么，
论我们妥协的理由是什么，
我们必须悔改，
我们必须悔改。
所以这七个教会，
所以这七个教会，
它本来原本所指的就是小亚细亚那个地区的七个历史上曾经有的教会。
他这本书上看上去是原来在这个小亚细亚里面历史上面存在过的七个教会。
可是这个七呢，就是启示里面最常用的一个数目。
七这个数字的话是启示录里面最常用的一个数字。
它所象征的就是一个很全面的、完整的、一个彻底的。
它象征的话呢，就是一个全面的、完整的一个数。
它的开始就是当那个神创造的世界的时候，七天。
它的开始呢，就是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七日。
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一周都是七天。
直到今日的话，我们一个礼拜的还是七日。
可是这个七个教会它也代表全球的大公教会。
但它这个七个教会的话，同时也代表了全球的这个普世的这个教会。
就是超越时间、超越地点、超越时空的这个教会。
超越时间同埋地点，或者系超越时空嘅咁嘅教会。
很明显的就是，当我们下次我们看这七封书信的时候，
对，好明显，我哋睇下边嘅七封书信。
每一封虽然前面上面一开始的时候写的是当地的那个教会。
虽然当时写的这个就是当时当地的这个教会，
可是在结束的时候说，凡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所以是写给所有教会。
后面的话都讲，凡有耳的都可以听，就是写给神众教会的教这个事。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约翰他得到这个差事，要写下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就是另外一件，就是约翰得到这样的使命的话，是要将现在或者是将来 要成的事的话要写出来。
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昔在永在昔在今在永在的那位神。
因为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所以他是超越这个时间的神，
所以他是超越这个时间的神。
所以现在我们从第二段所学到的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从第二段学到什么呢？
约翰他写下这本书不只是为了写而已，他是要他是被差派来写的。
约翰是被差派来写这本书的，
为了叫鼓励这个信心的群体，
为了是鼓励这个信心的群体，
让整个群体呢，让我因为他是说，我与基督，我是你们的同工，我是与基督一同的。
因为他讲他是基督的同工，我们也同我们众教会一起。
然后他把他们的目光带到耶稣的身上，
所以将我们的目光带到耶稣身上。
所以同样我们在鼓励别人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这样的学习，这样做。
所以我们来学习的时候，也同样应该有这样的心智。
最后就是有关人子，
最后是有关人子。
然后有关就是这段经文的最高峰，它分成三个阶段。
所以这个就是分开三个阶段，这个最高峰就是人子。
第一部分呢，就是约翰他自己的描述，就是在第五到第七节。
就是第一部分是约翰自己的描述，就是到第七节。
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第十三到十六节，是约翰所看见的那个异象。
第二部分的话就是约翰所看到的异象。
第三方面就是耶稣自己的介绍，就是十七、十八节。
所以第三方面的话呢，是耶稣自己介绍，是十七、十八节。
所以约翰在对他的这些教会的同工们他们解说的时候，他带神的恩惠和平安到他们当中。
所以约翰向他教会同工解释的时候，就是他在恩惠和平安当中。
所以他开始的时候，他先提到就是父神。
他开始的时候提到父神。
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
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这位神是从永恒到永恒的，永恒到永恒，永恒都有主权的神。
这个是从在永恒当中有主权的神，
让听到的人他们对面对患难的时候，他们可以站立得稳。
所以让听到的人在患难的时候的话可以站立得稳。
第二，他提到圣灵。
第二，他提到圣灵。
他说那他宝座前的七灵，
就是他宝座前的七灵。
这个七灵为什么说是七灵？我们知道圣灵只有一个，为什么他说七灵呢？
我们知道圣灵只有一个，为什么他讲七灵？
他是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二节那边说的，
因为他是跟这个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二节那里讲的。
因为先知撒加利亚他有看到一个异象，
因为先知撒加利亚看到一个异象，
他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所以这个七灵呢，就是后面就是撒加利亚这个背这一节经文背景里面就讲到这个七灵就是圣灵。
所以这个背景的话呢，讲到的这个所谓七灵的话，就是指导圣灵。
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回归到以色列要建圣殿的时候，
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回归到圣殿，要回归到圣城去重建圣殿的时候，
他们面对抵挡，面对阻力，
他们面对这个敌挡和阻力，
所以圣灵给他们恩典，让他们可以顺利的盖好这个回归以后的圣殿。
圣灵给他们引导，可以顺利地重新起好这个圣殿。
然后这个器灵呢，他就是在这个宝座前，就是要按照神圣父圣子的吩咐呢，去帮助神的子民。
所以这个七灵的话，就在圣父圣子面前的话呢，按照这个神的旨意的话，去安慰神的子民。
所以他把恩惠和平安带到神的子民当中，让他们能够有这个能够站立得稳，顺服站立得稳。
所以他将神的恩惠和平安的话带到这个神的子民里面的话，使他们可以站立得稳。
约翰首先他描述耶稣，在第一章第五节，他描述耶稣他是诚实做见证者，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
所以约翰是这样讲，就是说并那成绩到见证的从死里复活，和世上君王耶稣基督有因为平安归于你。
这个诚实做见证的呢，主要就是针对当时七个教会他们的情况。
所以这个见证是针对当时七个教会的这个情况。
他们面对逼迫了他们的这个挑战，就是要面对要妥协他们的见证。
因为他们是面对逼迫的话，就有可能去妥协他们的见证。
所以基督就是他们的模范，要成为诚实做见证的一个忠诚的见证。
所以基督是成为他们的模范，是要成为一个诚实做见证的这个榜样。
如果他们保持他们忠诚的见证，他们就会与基督一同作王。
如果他们保持这个忠诚的见证的话，他们就可以同耶稣一同作王。
因为基督他即便受逼迫，他还是保持他的忠诚。
因为基督虽然受逼迫的话，但是仍然保持了他的忠诚。
基督他也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
基督的话也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
因为当他复活的时候，
因为当他复活的时候，
他就启动了这个新创造，
他就启动了这个新的创造。
所以这个首生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头生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有首生的，当然后面还有跟着 一大堆的这些后面生下来的。
如果是有这个头生的话，就是后面还有陆续有来的这个被生下来的。
然后第三呢，基督他是世上君王元首。
耶稣基督是世上君王元首。
这里所指的就是他打败了，或者是得胜了，从他的仇敌当中得胜了。
就是说他是从他的仇敌的争战当中得胜。
因为地上君王这个字所指的就是那一些敌对神的国度的那些人。
世上君王的这个就是所指的就是这些世上同佢敌对嘅呢啲人，
里面也包括了撒旦的权势。
里边亦包括咗呢个撒旦嘅权势。
所以约翰他描述了耶稣之后，
喺约翰喺描述咗基督之后，
他就非常感动，在第五节和第六节，第五节的下半节，第六节他就说，这位耶稣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他告诉这些他的读者，这位耶稣他是爱我们，为我们死的。
所以他讲给我们这些读者听过，因为耶稣的话是爱我们，又为我们死的。
所以约翰对耶稣的称赞，不只是说他这位君王他打败了他的仇敌。
所以约翰对这个君王的称赞里面，不单只是说这个君王打败了他的仇敌，
就是用他的死和他的复活战胜了他的仇敌，
就是用他的死和复活去战胜了这些仇敌。
可是同时他的死和他的复活也救赎了我们，
同时他的死和复活也同时救赎了我们。
所以如今呢，我们与他一同死一同复活，我们就成为圣父的君王和祭司。
所以我们同我们的主一起受死和复活的话，我们就会成为圣父的这个祭司。
所以我们不妨停下来想一想，
我们停下来想一下，
我们这些人，就是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怎么样的成为君王，成为祭司来服侍我们的神呢？
我们这个教会是怎样可以成为君王和祭司来服侍我们的神？
我们就是要效法基督。
我们就是要效法基督，
因为基督他显示了他显示了神的真理。
因为基督显示了神的真理。
怎么做呢？
怎么做？
他借着他牺牲的死呢，把自己献上。
他藉着他牺牲的死是将自己献上，
让世人看到他献上自己的死，
让世人看到他献上自己的死，
同时看到神的公义，也看到同时看到神的爱，
同时看到神的公义和爱，
同时他也完全没有妥协，按照世界的方式，他是用自己那种忠诚的方式来顺服父神，
所以他完全没有妥协，在这个世界面前用他自己的这个忠诚来顺服神，
所以他最终他打败了死亡和罪恶，就是借着他的死和他的复活，
直至他死和复活的是打败这个世界上的罪恶。
然后约翰把这个他的描述带到最高峰的时候，就是在第一章第七节，
约翰将这个描述达到高峰的时候，第一章第七节
他说，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所以他这样说这句话，他是引用旧约的两节经文，
所以他这样讲的话是引用到旧约的两节经文，
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
就是但以理书里面的第七章第三节，还
有撒加利亚书的第十二章第十节，
还有这个撒加利亚书的第十二章第十节。
我不会一个一个来读，
我不会一段段读了，
可是我可以大概的说一下，
我大概讲一下，
就是约翰所描述的耶稣，他是这位坐在宝座上的人子。
约翰所描述的这位耶稣的话是坐在宝座上的人子，
所以他所统治的就是所有的国度，
他统治所有的国度，
这一切都是神已经打败了的敌人，
这一切都是神所已经打败了的敌人，
所以神的子民他们被救赎，
所以神的子民被救赎
是因为他们悔改了，
因为是他们已经悔改，
之前他们拒绝神，
之前他们拒绝神，
他们甚至去用就是在这里所说的，就是去砸了这个撒加利亚书说的，他们砸了神的使者，
就在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讲他们砸了这个神的使者，
或者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所说的，他刺了他们刺了他的 那些人，
就是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讲的是刺了他的那些人。
然后约翰现在他描述他所看见的这位人子就是耶稣，
而在这个地方的话，约翰所描述的就是这个人子就是耶稣，
所以首先他听见声音，然后他转身看的时候，
他听到声音是转身看的时候，
他看到七个金灯台，
他看到七个金灯台，
这个七个金灯台所代表的是七个教会，
这个七个金灯台里面代表的是七个教会，
所以之前我们看到了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二节这个金灯台上面有灯，就是有那个火，有灯，
所以在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讲到这个金灯台上面是有火的，
现在我们可以把一加一等于二这个两点串成一个线，
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个一加一等于二串起上来，
就是金灯台是教会，
金灯台教会，
教会需要有上面有灯，
这个灯台上面要有灯，
这个灯就是圣灵让教会有能力在黑暗的世界发光，
这个灯就是圣灵有能力是这个教会是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发光，
所以在这个金灯台中间呢，约翰他看到人子穿着祭司的袍，
在这个金灯台中间的话，他看到人子就是他基督教穿着祭司的袍，
就是十四到十六节所说的，
就是这个十四到十六节讲的。
我们知道旧约的祭司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个祭司的工作是什么？
他们就是要剪那个灯芯，是不是？
他们要剪这个灯芯。
那把这些剪下来灯芯和旧的油都倒掉，换上新的油。
将这个剪下来的灯芯和旧油的话倒咗佢，就换上新的。
或者是如果有已经灭了的灯，他还要重新再燃起来。
如果是熄了个灯的话，他要重新点翻。
所以基督他在金灯台中间，
所以基督在这个金灯台中间，
他的作用就是让这些金灯台他把他管理的妥妥当当，
他要是将这些金灯台的话管理妥当，
需要责备，需要提醒，需要鼓励等等。
他要责备，要提醒，或者要鼓励等等。
让这些金灯台在黑暗的世界可以发光。
使这些金灯台可以在黑暗的世界里面可以发光。
所以这里说他的脚就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
这里讲到他脚就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
就表示他在道德上的纯洁。
就表示他在道德中的纯洁。
所以如果他在金灯台当中行走的话。
所以他如果在金灯台当中行走的话。
所以这些灯台也是要保持他们的纯洁。
这些灯台的话要保持他们的纯洁。
那剩下来的描述他的头发，他的眼睛，他的声音，他的脸，这些都是从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章那边引用过来的。
接下来的话描述他的头，他的头发和眼目的话呢，就是从这个但以理书里面直接的引用。
引用的目的就是要显示耶稣他就是那位亘古常在者。
引用的这个原因就是要显现这个耶稣基督的话是那位亘古常在者，
就是那位在统治着整个世界的，
那位是统治万国和这个世界的。
剩下的不多了，就是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
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
就是他就是末日的那位审判者，
他就是末日的这个审判者。
就是刚才说了，他所针对的就不只是那些邪恶的世界上的人，
他针对的不单止是这个世界上这些邪恶的人，
包括在教会里面那些妥协他们信心的人，
也包括在教会里面妥协他们信心的人。
所以这一段的14到16节它的最高峰就是在第17节。
所以这一章的话最高峰的就是第17节，
就是耶稣复活的耶稣对约翰说不要惧怕，
复活的耶稣说不要惧怕。
然后接下来耶稣就述说他自己，
然后这个约翰的话就是说他自己，
他说我是首先的，是末后的。
我是首先，我是末后的，
就是指刚才那条线，就是我从开始我到末后，就是我掌管了整个历史，
就是从开始到末后掌管的历史。
如果第一章第八节这个我是首先的，这个末后的是指的是神，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那句话所指的就是神，现在是用在耶稣的身上。
如果前面那段的话是指神，就是说他从世界的开始到末了，
因为耶稣他就是神
Omega， 这里的话讲到就是耶稣他是神，
他是存活的，
他是存活的，
他是活到永永远远的，
是活到永永远远，
所以他才能够成为末后的，
所以才可以成为末后的。
然后他说我拿着死亡的钥和阴间的钥匙，
他说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锁匙，
就是他对死亡和阴间他 有这个绝对的权柄，
就是说他对死亡和阴间有绝对权柄。
所以我们从第三段所学习到什么呢？
我们从第三段学到什么呢？
就是无论我们生活中面对任何的逼迫临到我们的话，
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无论面临到怎样的逼迫，
我们无需惧怕，
我们无需惧怕，
因为那位复活的基督他现在就是那一位亘古常在者，
因为那位复活的耶稣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永远常活的这个主宰，
而且他在我们当中，
而且他在我们当中。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
无论我们活在第一世纪还是二十一世纪，
无论我们是活在第一世纪或者是二十一世纪，
我们所面对的诱惑或者是逼迫他们的性质都是一样，
我们所面对的诱惑或者是逼迫的话的性质一样，
就是要挑战我们的底线，
就是要挑战我们的底线，
让我们可以妥协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可以妥协我们的信心。
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的主对我们说不要惧怕。
所以面对这样情形的话，我们的主对我们说不要惧怕，
因为你最多只是一死而已，
他说因为你最多就是一死，
即便你死了，死亡阴间和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在我手中，
即便是死了，死亡和阴间的锁匙是在神手里面，
所以你不需要怕，
所以你不需要怕。
祷告，
我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界上有许多事情让我们惧怕。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事让我们惧怕。
我们许多时候不知所措。
我们很多时候不知所措。
更不知道要哪里是我们的归宿。
我们知道哪里是我们的归宿。
可是你今天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
今天你在启示录里面对告诉我们。
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在你的掌权权柄之外的。
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在你的权柄之外。
所以我们既然是属于你的。
所以我们既然是属于你。
我们就要坦然地面对任何的逼迫和熬炼。
我们就要坦然面对所有的逼迫和考验。
以至于我们可以忍耐到底。
以至于我们可以忍耐到底。
与你一同作王。
同你一起作王。
感谢你的话语，感谢你的启示。
感谢你话语同埋启示。
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阿门。